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三，是我们人格研究室单元的时间。那么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日常还有周围经常见到的自恋型人格，他们各种各样的表现成因，以及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我们的应对策略等等。其实毫不夸张的说，星源觉得这种自恋的现象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变得越来越常见，而且呢，很多时候精神内耗往往都是因为自恋者的作用下所造成的。那么这个节目的初衷呢，星源主要是想，很多情况下，我们这些善良的人，尤其是主内的弟兄姊妹，缺乏对于这方面的知识，还有分辨能力，那就导致呢，我们很长时间以来可能把自己的时间精力还有爱心用在了错误的人身上，这样一方面呢影响了我们自身的成长还有心理建设，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对于这类自恋者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那最终一切都是空耗。这个单元当中，星源一贯以来的主张就是我们能够做的其实是分辨远离，还有一些细微的应对策略，千万不要想着说我要去改变对方的这个人他的所有的行为模式。最终我们要确认的就是人没有办法改变人，而神会用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或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时间去改变对方，去治愈我们自己。星源一直在这个环节当中跟你分享自恋人格，但是呢，我也会收到有朋友的留言，非常的简短，问什么是自恋型人格。那这些朋友可能是从中间听的啊，那过去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你往前看，从我们的 APP 或者是网站的列表往前看，都会看到相关的介绍。但如果你懒得去找，其实也没有关系啊，哪怕你从中间听，你知道了一些生活当中的现象，一些人的行为模式，然后呢，你也会从我们的分享当中得到一些策略，拿来就用，去武装自己。那今天星源想要跟你继续分享的就是隐性自恋者所用的五个经常惹怒我们的方法。很多时候我们去见一个人，或者是尤其是见自己的父母啊，见自己的另一半的时候呢，我们甚至可能会要提前做一个心理建设，就是说不要跟他生气啊，不要发脾气。但你可能想不到呢，很多时候啊，隐性自恋者正在用一些非常隐秘的方式故意的去惹恼我们。所以今天呢，星源想要跟你分享的就是隐性自恋者常用的五个惹我们生气的方式、问题和处理办法，我们一起来讲。隐性自恋者经常用的一种策略，第一个呢，就是在背地里暗搓搓的去羞辱你。表面上呢，他跟你说话是在夸奖你，但实际上呢，他是想批评你，想要羞辱你。比如说他会说，哎呀，为什么别人都说你做菜不好吃呢？那我觉得挺好的呀，这种烧糊的味道啊，还有放了这么多盐的重口味儿，我都非常喜欢。隐性自恋者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跟别人跟你开玩笑不太一样，他们的夸奖是假的，而这种羞辱呢是真实的，并不是说我们日常开玩笑当中的这种说反话。因为配合一些他其他的表现，我们很容易就能够分辨出来，他们为什么用一种表面上赞赏实则是贬低的这种做法呢？因为这样说话更让我们觉得不爽，更容易会惹怒我们。因为表面上的夸奖还有暗搓搓的这种贬低啊，它是有一种落差的，所以就能够让我们这些听到这些话的人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一旦我们起了情绪反应了，那我们会生气，会发火，你怎么回事？你是不是话里有话？你是不是在羞辱我？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成了加害者，对方 暗搓搓的羞辱我们的人，他们就再一次的回到了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这样一来，我们成了那个挑起矛盾的人，哎，再一次的让隐性自恋者感受到了我自己是一个受害者，那他就成功了。如何应对？其实不回应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办法，就当什么都没有听到。另外呢，我们要自己进行一番心理的建设，就当他前面夸赞我们的这一部分是真实的。但是记住了，我们还不能够对于他的这个夸赞表现出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的目的就是想要让我们生气，要让我们感受到羞辱和愤怒。所以一旦你真的表现出来觉得他在夸你很高兴，那他还是不满意，这样一来呢，生气的就是他了。第二个隐性自恋者经常惹我们生气的方法，就是故意的去戳，去提我们那些不愿意面对，不愿意提起的痛点或者是往事。我们在跟隐性自恋者的日常交流过程当中呢，他们就会非常努力的去记住和放大我们每个人身上那些隐秘的角落，不愿意提起的伤痛，还有事情，或者是过往那些让自己尴尬的瞬间等等。隐性自恋者可能他不会直接跟你说，不会在你面前让你去讲述这些事儿，他反而呢会在人稍微多的有第三个人在场的情况下，然后故意的不经意间让你提一下你过往的伤痛怎么回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会让你非常的尴尬，你如果一旦发火了呢，那在场还有其他人，那个欺负他的人，那个让隐性自恋者成为受害者的人就是你。而且呢，你的这个痛点，你的这个不愿意提起来的事情，可能别人第三方他不了解，不清楚，不知道，所以呢，这会让你很难办，因为你都是在跟隐性自恋者单独的交流和交往的过程当中，他们所搜集到的。那么面对隐性自恋者故意刺激你，故意去提起你痛点的这个事情呢，并没有什么好的解决的办法。一方面，我们日常的交流过程当中注意啊，不要把自己的尴尬的事情，不想说的事情告诉这个隐性自恋者。另外一方面呢，真的确实是需要我们自己啊，去安慰自己，去消化，去祷告，求神帮助自己去医治过往的这一份尴尬，过往的这一份不愿意提起来的伤痛。更多的我们是要武装自己去治愈自己的伤痛，而没有办法阻止对方在什么情况下故意去戳我们的痛点。隐性自恋者所采用的第三种让我们感觉到不爽的方法也比较常见，就是在家庭聚会当中，在公司开会的过程当中，如果呢你的领导是一个隐性自恋者，你的亲戚是一个隐性自恋者，那么他们可能会无缘无故的故意的说，我给所有人夹菜啊，我招待好所有人，我给所有人敬酒，然后唯独越过了你。在人多的场合呢，他们跟每一个人亲切的交谈，然后呢在公司开会的过程当中呢，每个人轮流的讲方案，然后呢这个隐性自恋者领导就向你投来了轻蔑的眼神，或者呢他就低头完全的不理会你，不看你。这个时候呢，往往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这个隐性自恋者他要故意的控制你。因为用这种方式你就会想，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怠慢他了吗？我这个方案不好吗？这是一种场景下的冷暴力。然后呢，有些时候你可能会提出抗议，你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跟我敬酒？为什么我的这个方案你一言不发？好，这个时候呢，你成了那个让气氛更加尴尬的人，你成了那个去惹怒对方的人。他们这样做是故意的。所以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没有必要当面去对峙，一旦你发怒，那就正中隐性自恋者的下怀。第四个呢，煤气灯操控也是隐性自恋者经常惹我们生气的一个手段。煤气灯操控我们讲过很多次，就是否认一个人的现实，否认一个人的感受。那么其他类型的自恋者呢，他可能会直接说，虽然我伤害了你， 啊，我是无意识这样做的，我不是故意的，或者什么什么事儿呢，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感受，这是你的问题。那么隐性自恋者，他在这个煤气灯操控过程当中呢，虽然说我们给他加上了隐性的这一个词，但实际上他们的煤气灯操控其实是很明显的。这个明显就体现在了他会直接的说一些话，做一些事儿，然后呢让你做一些承诺等等，但是回过头来他完全说，我没有说过这些事儿，我没有对你说过这些话，我没有让你做类似的计划等等。那么当你清清楚楚记得的这些事情被他否认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也会很生气，诶，你不是跟我说过吗？你现在怎么不承认了？然后呢，隐性自恋者，你对我那么凶干嘛？你为什么对我发脾气？这是为了方便他再一次的进入到受害者的角色。记得隐性自恋者的核心就是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然后呢用自己是受害者的这个身份去操控你。怎么做？首先我们自己不要生气，知道他这个人故意就用这种方式否认我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还有他自己的事情，去颠倒我们的记忆，好让我们生气。我们能做的就是一方面不生气，另外一方面呢，他的日常对话，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还有他安排的事情，我们要做好记录。然后呢，这样我们能够坚定我们自己的现实，知道是他在颠倒是非，我们的记忆，我们的大脑没有问题。第五项隐性自恋者经常惹恼我们的方法，就是模糊重点，故意的转移话题。比如你很相信这个隐性自恋者，你跟他关系很亲密，然后说呢，今天我的这些乙方客户啊，实在是不懂建筑行业专业领域的知识，完全就是让我们瞎搞，这个方案根本就执行不下去，我真的很生气。但是呢，你跟他分享完了之后呢，希望得到一点安慰和情绪上的疏通，这个隐性自恋者反而会说，你是不是对人家有成见呀？专业不好怎么了？没学过专业知识的又怎么了？你是不是对人家有学历歧视啊？然后他的话呢，就围绕着学历歧视展开了。这跟我们之前所分享的语言沙拉说，他说出来的话完全没有重点，跟话题无相关，还不一样。那这种模糊重点的，就是在你的话中，然后选取一个点，把这个跟主话题没有关系的点无限的放大。那这样呢，诶，他的找的这个茬呢还是有线索的，但是他就是会惹恼你，让你很生气。那么这种模糊重点的方式可能发生在一对一的对话当中，会让你愤怒的为自己辩护，如果发生在多人的场合当中呢，就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尴尬。这个时候辩解和解释都没有用，我们只能够跳到下一个话题，不再继续跟他争论，因为辩解和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这是对方在故意给你挖坑。好，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五种隐性自恋者激怒我们的方法和应对策略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我是星源，我们下期再见。
记忆恩典是我心敬畏，渴慕你同在，更深经历你，求神开我眼，向我心显明，你创造心意，并带